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1月22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这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津巴布韦即将产生新的总统。美俄两国同意支持联合国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在和谈前夕，叙利亚反对派加强团结。台湾国防部证实，中国出动了多型的军用飞机经过巴士海峡飞往西太平洋，从事跨岛链的长航训练。
这样的话对他来讲，他的国家安全当然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保障。那实务上来讲，对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召集委员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军机近日频繁穿越宫古以及巴士海峡演训，主为希望将军事缓冲区伸延到第一岛链以东。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津巴布韦在长期担任总统的穆加贝辞职之后，最快可能会在今日星期三就会有一位新的总统。津巴布韦执政的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高层官员说，前副总统姆兰加古亚可能星期三或者星期四宣誓就任总统。姆兰加古亚被穆加贝解除职务之后，在11月6日突然逃走，据说他星期三已经回国。议会议长宣读了穆加贝的辞职信。
I, Robert Gabriel Mugabe, in terms of Section 96, Subsection 1 of the Constitution of Zimbabwe, hereby formally tender my resignation.
消息传出，首都街头汽车笛声阵阵，大众欢呼雀跃。一名男子对美国之音津巴布韦语组话：呢个系一个突破。作为津巴布人，佢哋超级兴奋，佢哋要感谢神，佢哋嘅祈祷得到回应。37年啦，佢哋忍受太多。喺议员开始弹劾程序之后，议长穆登达宣读咗穆加贝嘅辞职信。穆加贝本人或总统办公室未有证实呢封信噶，但亦都冇否认到。自从津巴布韦1980年从英国获得独立以嚟，穆加贝就一直统治住津巴布韦。佢今年93岁。美国总统川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支持联合国争取和平解决将近7年的叙利亚内战。白宫话，川普同普京两位总统仲强调咗喺中东同中亚联合打击恐怖主义嘅重要性，并同意探讨点样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塔利班同其他恐怖组织嘅行动中进一步合作。川普总统同普京总统电话通话一日前，普京总统在俄罗斯会见了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商讨如何以政治方案终止叙利亚内战。已经有400万人在叙利亚内战中丧生。克里姆林宫星期二说，阿萨德总统应俄罗斯的邀请到黑海度假胜地索契与普京总统商讨俄罗斯针对解决叙利亚问题提出的建议。普京星期三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伊朗总统鲁哈尼会谈。联合国主导的叙利亚问题和平会谈定于11月28日在日内瓦举行。联合国主导的和谈定于下个礼拜开始之前，叙利亚反对派人物星期三在沙特阿拉伯会晤，试图组建更加广泛的统一战线。同时，几个对这一场冲突具有重要影响的域外国家正在俄罗斯彼此进行磋商。2011年战斗爆发以来，针对阿萨德的反政府力量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各个派别之间的纷争阻挠了在一个大的组织下实现统一的尝试。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米斯图拉在星期三利亚德会谈的开场白中说，11月28日日内瓦谈判上需要有一个强大和团结的反对派代表团。 联合国斡船的多轮谈判未能够制止战争，导致至少400,000人死亡，1,300,000叙利亚人需要人道援助。米苏图拉警告话，找最终去解决冲突的时间已经不多。美国总统川普而家睇嚟将会支持参议员共和党候选人莫尔，尽管有几名女性指控莫尔几十年前有性不当举动，当时莫尔30几岁，嗰啲女性大都10几岁。川普总统星期二准备前往佛罗里达州度过星期四嘅感恩节之前，打破咗对莫尔处境嘅沉默，睇嚟唔准备相信指控莫尔嘅人。川普总统话：佢否认咗啦，系咪？佢已经否认咗啦。我是说，如果你们看看现在发生的事，看看过去48个小时内发生的一切，他全部都已经否认。联合国法官星期三将在海牙宣布对前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米洛舍维奇审判后的判决。米洛舍维奇被指控在1990年代前南斯拉夫冲突中犯有战争罪行。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的米洛舍维奇是海牙战争罪行法庭审判的最后一名前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这个法院是1992年至1995年的波斯尼亚战争结束之后建立，审理战争犯罪。米洛舍维奇从2012年开始受审，被指控了11项种族灭绝罪、战争罪以及反人类罪。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白宫玫瑰园赦免了两只幸运的火鸡，使他们免于好像其他同伴一样成为大众在感恩节餐桌上的美味烧鸡。这两只幸运的火鸡来自明尼苏达州，一只叫 Wishbone， 一只叫 Drumstick。 他们在星期日就住入了白宫附近的豪华饭店。 Drumstick 是被正式赦免的火鸡，另一只是以防出现意外情况时的替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探讨分析中国在美国的媒体如果被贴上外国代理人的标签，影响究竟会有多大。我们亦会报道前香港政府官员何志平原定出席华盛顿美中论坛，但因为贿赂指控在周末被捕。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中国和北韩公司以及个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美国财政部的消息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星期二对一个个人以及13个实体和20艘船只实施制裁。而同时美国继续采取多边和单边的努力，瓦解北韩为他们非法的核导弹项目非法筹集资金的能力。不是星期二的制裁目标呢，是第三国与北韩进行长期商贸关系的个人，以及帮助北韩政府获取收入的运输网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安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表示，随着北韩继续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美国坚定决心向北韩施加最大的经济压力，在揭露其捉摸不定的策略的同时，令其失去外界的贸易和收入来源。这些的指定的制裁对象包括与北韩进行贸易累计达数亿美元的公司。美国总将制裁帮助北韩进行贸易采取欺骗性策略的船运和运输公司以及他们的船只。按照13810号行政命令，星期二指定的制裁对象当中的11个，针对的是那些经营北韩运输业的人和那些大量从事北韩进出口贸易的人。其余的是按照13722号行政命令被制裁的实体，针对的是那些参与从北韩输出劳工的人，包括输出劳工为北韩政府或者是北韩劳动党赚取收入的人，并冻结北韩政府以及北韩劳动党的财产以及衍生的利息。星期二制裁的结果之一就是，任何在美国管辖范围内被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指定的资产或者是利息都被冻结。美国人同这些指定被制裁人员的交易被普遍禁止。 根據13810號行政命令，中國丹東科華經貿有限公司第三家中國公司受到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的制裁。據悉，從2013年1月1號到2017年8月31號，上述三家中國公司累計向北韓出口價值近6.5亿美元的貨物，從北韓進口的貨物價值超過1亿美元。這些貨物包括筆記本電腦、無煙煤、生鐵、鐵礦石、鉛礦石、新礦石、銀礦石、鉛以及鐵製品。根據13810號行政命令，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仲認定孫志東以及他擁有的丹東東元實業有限公司要為在過去幾年裏面向北韓出口超過2800万美元的商品負責。這些商品包括機動車、無線電導航設備、鋁、管材以及核反應堆有關的器件。丹東東元實業有限公司仲伙同門面公司一起與北韓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有關的機構合作。另外，根據13722號行政命令，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仲認定北韓海洋局及北韓國土海洋運輸部是北韓政府的機構部門或者控制的實體。該辦公室仲制裁了6家北韓船運和貿易公司以及20艘北韓船隻。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前香港特区政府的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原定计划出席星期一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高规格的美中关系论坛，但他在上个星期六就被因为涉嫌行贿非洲国家官员而被美国司法部拘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来自美中两国的四家机构在星期一11月20号在华盛顿联合举办的一场关于美中关系的论坛，原计划是由何志平发表闭幕致辞，但在当日的活动上面，他的演讲稿由其他人代读。而在同一日，美国司法部亦都宣布何志平在上个星期六下午被逮捕，在这个星期一在纽约的一名联邦法官面前过堂。何志平在这次论坛的中方主办机构之一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担任重要职务。眼科医生出身的何志平曾经担任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从香港政府职位卸任之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他目前的身份是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的秘书长。这家自称推动国际能源问题研究、开展民间公共外交的非政府智库组织在香港注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维吉尼亚州阿灵顿亦都是设有分支机构。美国司法部的声明说，何志平和担任过塞内加尔外交部长的加迪奥策谋贿赂非洲国家高级官员，目的是让一家设在中国上海的能源和金融集团取得商业好处。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未有点这一家中国公司的名字。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的网站说，该个机构由中国华信能源公司出资设立。美国司法部的声明说，何志平和加迪奥的行贿的目标是产油国乍得的总统伊德里斯·戴比，以及是曾经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的乌干达外长山姆·富泰萨。指控的声明还说，何志平在2014至2015年期间通过加迪奥向乍得总统戴比行贿200万美元，以获取在乍得的一项专属采油权。加迪奥据讲向何志平收取了40万美元的好处费。而另外，指控声明中表示，何志平仲向刚刚结束联合国大会主席任期的乌干达外长富泰萨支付了50万美元的贿赂，并且为富泰萨和乌干达总统送礼，目的是帮助中国能源公司在乌干达获得商业好处，其中包括收购一家当地的银行。乍得政府在星期二否认有关乍得总统戴比收受贿赂的指控，乌干达驻纽约联合国使团未有对有关的报道作出回应。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星期二11月21号发表的声明说，该个机构高度关注何志平被捕事件的发展。声明当中表示，何志平律师已经向美国司法部门提出反驳意见。 声明中表示，该个组织严格遵照各国关于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法律法规开展相关活动，不存在相关报道当中涉及的商业利益行为，亦都是没有授权何志平先生以及是其他任何个人开展此类的商业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21号的记者会上面有关的事件表示，他注意到有关的报道，但是不掌握具体的情况。他说，中方一向要求中国企业在国外合法经营，遵守当地法律法规。据美国之音非洲法语组报道，塞内加尔当地的民众对该国前外长加迪奥在美国涉嫌贿赂被捕感到惊讶。一位名为是盖伊的塞内加尔男子对美国之音说，加迪奥在担任外长期间加强了国家的外交，为塞内加尔争取到很多的伙伴。加迪奥推行泛非洲主义，呼吁非洲国家进行政治联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当中建议，鉴于中国对外宣传工作不断加强，甚至利用驻外的媒体机构进行情报搜集和信息战，美国国会需要加强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规定所有在美国的中国国营媒体从业者需要到美国司法部进行登记。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1938年通过，当时的目的是为了抵御纳粹德国的宣传攻势，要求代理外国委托人的任何个人或者组织必须向美国司法部注册，并披露其代理的委托人身份，包括政府、政党、美国以外的个人或组织。对于在美国活动的外国新闻媒体，这一部法律规定，那一些从事真实新闻或者记者活动的新闻机构、报纸、杂志、期刊和其他的刊物，如果其官员或主管中至少有80%是美国公民，不受任何外国主体所有、指挥、控制、补贴或者资助，其决策不受外国委托人的决定，可以不被视为外国代理人。美国司法部公开纪录显示，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的发行公司在1983年与司法部进行了外国代理人登记。该公司在其登记声明中说，公司为中国政府所有，中国政府为其设施建造、器材、机械和运输车辆提供补贴。中国新闻晚报在美国所设机构新闻国际，在2017年9月在美国司法部进行了代理人注册备案。新闻国际在注册声明中说，新闻晚报是一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下组织的机构，该报纸本身在中国是一个非官方的刊物，报纸的编辑和刊载活动受公众和上海市政府的指导。新闻晚报的运作收入来自订户、广告以及其下设机构的商业活动。这一部法律要求外国代理人每6个月向美国司法部提交有关代理人与外国委托人之间的合约、收款、支出的材料。如果该代理人出席国会作证，必须提供最近的登记声明。法案还要求代理人保存所有活动记录，并允许司法部长对其审查。法律要求那些为外国委托人散播信息材料的登记者，必须在宣传材料上醒目标注外国委托人的身份，并说明该机构代表这个外国委托人在美国传播这个材料。 美国司法部说，充当代理人的外国媒体机构必须在其网站首页或者关于我们的页面醒目注明这个信息，在其面书、推特等社交媒体、网上论坛和博客上亦都应该注明这个说明。长期关注这个法律执行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东亚高级分析员沙拉库克认为，这一部法律有关的宣传材料标注委托人身份的要求执行得还不够。
So like, even like the China Daily inserts in,
库克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中国日报在纽约时报的插页以及别的地方自称中国国家英文报纸，但是他没有说明自己是政府或者国家所拥有。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解释，如果外国代理人违反这部法律，一经定罪可以被处以最高$5,000的罚款和最高6个月的监禁，涉案的外国人可以面临遣返。美国司法部最近要求在美国经营的俄罗斯国营媒体 RT 前身名为今日俄罗斯的电视台在11月13号星期一之前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主编玛格丽特·西蒙尼扬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的律师说，如果他们不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公司在美国的总监可以被逮捕，公司的账户可能被查封，简而言之，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将无法运作。他们被迫在这样的后果和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之间做了注册的选择。美国之音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询问中国中央电视台下属的中国环球电视网北美分台华盛顿总部，截至发稿前都未有获得回应。中国日报驻华盛顿办公室和三藩市办公室亦都没有回复记者的电话采访请求。某中国新闻网站驻美国的记者对美国之音说，关于该网站不属于国营，不担心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强制注册提议会对该机构造成影响。自由之家的库克认为，那一些不是完全国有的中国媒体亦都存在所有权结构不明的问题，这个比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执行带来挑战。库克对美国之音说，他想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可能在试图解决的问题是，这一些媒体的所有权结构越来越模糊，但是他们的大部分内容仍然是官方媒体宣传，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可能在试图使监管和规章框架能够应对媒体所有权结构复杂的现实情况。库克还表示，中国国家媒体对美国进行渗透，但是已经注册的媒体机构范围还太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要做的是要使国会更加仔细地研究这一部的法律，看看有哪些细节可以修改，在这一部法案下扩大要求注册的机构范围，或者澄清谁需要注册，亦都为新闻消费者提供更高的透明度，使他们知道哪一些内容是来自依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注册的机构。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日在舆论当中备受争议和评论的一则消息说，几名中国公派访问学者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美国之音获知只是两个星期之后，这个党支部就已经宣布解散。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大连理工大学的80后副教授、此前当选党支部书记的牟兴森向美国之音证实该党支部解散的消息。他说自己初来报道，不了解当地法律，咨询了中国领事馆和上级党委后，才知道美国的法律不允许设立这样的机构。美国1938年实施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规定，任何受外国政府或者政府控制或者接受他指示的个人和组织，必须在美国司法部注册，披露他所代理的外国主体，并定期公布他们的活动以及之前这些活动的收支。现年33岁的牟兴森2013年获得大连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博士学位。 后留校任教并兼任院长助理，去年年底升任副教授。他同时亦是该院热能工程党支部的宣传委员。今年十月，牟兴森被公派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做访问学者，为期一年。十一月初，他与同在该校访问的六名中国学者成立加州戴维斯公派留学党支部。这七人小组中包括六名中共党员和一名预备党员。他对美国之音说，刚刚来的时候刚好赶上十九大结束，他们想了解国内形势，党章规定三名党员在一起就可以成立支部，他们就决定成立这样一个机构。最早披露这个消息的是牟兴森的母校大连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一个星期前，学院在网站上盛赞这些访问学者身处异国他乡讲政治，强党性，突显党员本色。文章说，党支部的成立使留学海外的党员找到组织归属，能够使他们互相监督并敦促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共同抵御国外各种负面思想的侵蚀。牟兴森对美国之音说，成立这个党支部的初衷是很单纯，只是为结交更多朋友。大连理工大学的网站的文章则显示，该组织有更周密的规划，以个人为单位，向同事邻居中的赴美人员进行宣传，吸纳党员同志进入组织，考核性吸纳赴美群众进入组织。文章仲话，在第一次党组织活动后，牟兴森立刻向学院党委汇报了支部情况，学院党委承诺予以更多关心指导，同时建议他们尽快与中国共产党驻美方面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为建立新的党支部寻求在美国的上级组织领导。这篇文章目前已经被学院的网站删除。谈及删文原因，牟兴森说，他原本只是向院方汇报工作，没有想到学院在网站上登了出来。听说该组织不符合美国法律之后，他就主动联系院方，请他们不要再做宣传。牟兴森还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希望媒体不要过多报道这个事件，因为不想给几位访问学者的生活带来太多困扰。中国当局近年来越来越强势地在全球施加他的政治影响力，此前镰刀斧头已经大举进入驻华外企和中外合办的教育机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他曾经被称作中国互联网沙皇，又称互联网掌门人，仕途如日中天之际，他掌控着中国7300万互联网用户。他们渴望从庞大的中国市场分得一杯羹的西方科技公司的高层主管同他谈笑风生，还在台面上摆了一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取悦他。他亦曾经入选美国时代杂志100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因为他的言行是中国互联网管控的风向标，可能会触及10多亿人的生活。现在他在中国的仕途非常不体面地画上了句号了。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11月21日星期二深夜，中国共产党纪律机构中纪委网站在头版显黑位置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鲁伟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在该网站随后刊发的评论文章中，鲁伟被称作中共十九大闭幕后不到一个月后打下的首富。文章说，鲁伟被调查彰显了中共反腐斗争永远在路上，一刻不停歇。鲁伟现年57岁，2013年到2016年间执掌中国互联网，曾任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兼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2014年5月升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鲁伟主政期间，中国政府加强了对互联网的封锁和控制，颁布了一系列备受争议的监管法规。以直言不讳著称的鲁伟多次为当局辩护，一些经典语录包括：中国没有内容审查，只有网络管理，他们没有关过境外的任何一家网站，没有一个国家的网民好像中国一样自由，他们不欢迎那些赚了中国钱、占了中国市场、还污蔑中国的人。2016年鲁伟出人意料地卸任中央网信办主任的职务，只留任中宣部副部长，仕途一度成谜。目前还不清楚鲁伟具体究竟触犯了什么党纪，以及他是否会被起诉。 不过一旦被官方宣布为反腐调查对象，以清白之身结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他曾经管理过的防火长城之内的网络世界，此刻就算真的有人想为他讲些好话，亦都好少好似咁样嘅言论能够逃过秒杀嘅命运。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川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话美国对北韩实施新嘅制裁。跨性别纪念日。美国国务卿泰勒森呼吁跨性别应该要免受歧视同暴力。香港当局邀请北京高官到香港宣扬十九大，被批评引入中共文化。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白宫话，美国总统川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通话一个多钟头，两个人谈话的话题包括了叙利亚、伊朗、北韩和乌克兰局势。昨日川普总统宣布将北韩重新放回去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并且说星期二财政部宣布经济制裁，财政部宣布进一步制裁北韩的内容包括有一名个人、13个实体以及22艘船只被列入制裁名单。财政部长鲁钦表示，这些被制裁者带给北韩每年几百万美元的收入，支持北韩的核武和弹道导弹项目。11月20日是跨性别纪念日，缅怀从美国到全球各地因为跨性别身份受到暴力对待而死去的人。美国国务卿泰勒森发表声明，强调跨性别人士不应该受到歧视和暴力对待。美国国务卿特勒森11月20号在美国国务院网站上发表声明，缅怀因为暴力而死亡的跨性别人士，并且重申美国致力提升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特勒森说，跨性别者和他们的倡议者，连同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双性人，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面对着日益增加的肢体攻击和肆意逮捕。这些攻击经常是由政府官员所造成，破坏了法治。继北京高官近期在香港政府举办的一个基本法研讨会上主题演讲引发争议之后，香港政府再次邀请中央官员前赴香港，向港府中高级官员讲解没几耐之前结束的中共十九大报告精神。尽管港府强调宣讲不涉及到洗脑成分，但有外界批评此举是将中共党国不分的政治文化高调引入香港，担心会影响一国两制。香港传媒报道，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证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懒容率领的宣讲团星期四会到香港宣传和讲解，并辩护称港府过去几年都邀请过内地专家为高级官员主持不同的系列讲座，例如《一带一路》、《总理工作报告》等，而十九大报告有个别篇幅直接提及到港澳。香港政府了解十九大详情之后，有利制定和施行合适的政策配合。港区人大代表选举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星期三上午结束，启动参选提名和选举程序。政治立场近年由亲中建制派转向中间派，与泛民关系日趋良好的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宣布参选，希望为香港人发声，并批评过去五年一国两制受到左右两方面的干扰破坏。据香港传媒报道，曾经是前特首梁振英梁粉的刘梦熊表示，希望表达香港人坚持一国两制、尊重两制差异的想法，并反对港独以及违反基本法，为特首普选候选人定下框架限制的人大831决定为港人发声。美国政府星期二公布的水资源战略，在全球扩大大众获得安全饮用水以及拥有地下水道卫生设施。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星期二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安全的水和地下水道设施对于人类健康、经济发展、和平与安全来讲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美国非洲司令部说，美军一次无人机空袭在索马里打死100多名青年党激进分子。军方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星期二的空袭击中了索马里 拜州地区的一座青年党训练营，当地位于首都摩加迪沙西北大约200公里。黎巴嫩总理阿萨德哈里里星期三表示，应总统奥恩的请求，他将暂停请辞。哈里里在黎巴嫩独立日游行后，在贝鲁特对记者讲话时说，推迟请辞意在有时间能够同总统进行深入的磋商。哈里里本月初在沙特宣布辞职之后，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后来他继续留下在沙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有关有学者说协助台湾突破中国的封锁是美国的利益所在。我们会报道台湾环保处长呼吁北京政府停止在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大会上打压台湾。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台湾国防部证实中国出动了多种的军机经过巴士海峡飞往西太平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国防部证实中国出动了多型的军机经过巴士海峡飞往西太平洋，从事跨岛链远海长航的训练。对此台湾军方说会持续掌握有关的动态，并且会全程监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星期三11月22日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较早前是前往总统府参加例行国家安全会议，就中共军机最新的动态进行报告。
今天早上中共的共机，
冯世宽表示，在星期三的早上中共的共机又多批地出来活动。因为参加总统府的国安会议，冯世宽部长因此而迟到了30分钟的才出席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会议，在接受质询的时候还接听了作战中心的电话，并且指示绝对不可以擦枪走火，一定要沉着冷静。台湾国防部进一步表示，共军出动多型军机，包括轰六轰炸机、运八运输机、图154侦察机、伊-78空中加油机以及是苏-30战斗机，经过巴士海峡飞往西太平洋，从事跨岛链远海长航训练。台湾国防部强调会持续掌握共机动态，对于相关的活动亦都将会全程监侦掌握以及是应变处理，并且呼吁台湾民众安心。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国军机再次出现晓台演训。台湾国防部在这个月的19日指出，中共解放军军机18日上午经过宫古海峡，由北往南非执行远海长训。而此外，19日中共再度出动6架军机穿越宫古海域，在抵达台湾东部远方海域之后，即从原路折返。台湾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民进党立委蔡适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军机近来频繁穿越宫古亦是巴士海峡演训，主要是希望将军事缓冲区延伸到第一岛链以东。
这样的话对他来讲，他的国家安全当然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保障。
蔡适应表示，这样的话对中国来讲，国家安全就能够获得一定的保障。实务上来讲，对台湾有更大的压力，因为等于是将台湾列在他们的缓冲区里面。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论是跟哪一个产生军事冲突，台湾不可避免的都会被卷入战端。蔡适应委员还说，面对中国包围台湾的作战策略，台湾必须持续提升国防自主能力，取得可以短程起降的战机，维护安全战备，并且增强扩大监侦范围的能力。中国空军训练人申俊科曾经表示，中国空军远海远洋训练从2015年开始，起初一年是4次，现时是1周多次，多型多架战机编队将会飞越巴士海峡以及是宫古海峡。申俊科还指出，中国空军远洋训练已经是实现常态化、体系化以及是实战化，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地区以及是目标，而 而是中国国防与军队建设的正常需要，并且符合国际法以及是国际实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环保处长呼吁北京政府停止在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大会上打压台湾。不过台湾学者认为两岸目前的僵局化解可能性并不高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另一则报道。
台湾环保处长李应元11月20号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呼吁北京政府不应该打压台湾参加世界气候会议。
是大气层的这个温室这个气体暖化的问题，这样一个大气问题，泱泱大国不需要小气。
李应元说，气候变迁处理是大气的问题，是大气层温室气体暖化的问题，这样一个大气问题，泱泱大国不需要小气。他们这么务实地做出贡献，这一点大家可以一起来改变过去的作为。李应元处长还说，联合国强调地球应该永续发展，世界的未来属于年轻人。不过台湾青年气候联盟在参与南韩举办的周边会议时却遭到中国的打压。李应元指出，台湾透过科技协助一些岛屿国家避开自然灾害，并协助非洲国家面对极端气候变化，在人道医疗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台湾自身亦都朝着减碳废核的方向迈进。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3次缔约方大会上个星期六在德国波恩落幕。率团前往的台湾环保处长李应元没办法出席大会的主场会议。台湾环保处的新闻稿指出，台湾代表团仍然与友邦及友好国家进行了31场次的双边会谈，对象包括马绍尔群岛及鲁鲁的总统以及5位德国国会议员等等。此外，台湾的14个友邦还致函这一次会议主席、非制总统及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一致支持台湾实质参与，并呼吁不应该排除台湾在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会议活动之外。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日前表示，台湾参与国际活动必须符合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以及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为两岸互动制造障碍。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不满，不断中断两岸的官方互动，亦都不再同意台湾卫生福利部长、民航局长以及环保处长等官员出席联合国之下的专业组织大会。不过一些民进党立法委员则认为，马英九政府自我矮化的做法，虽然台湾官员得以出席这些国际会议，结果却是得不偿失，使国际社会以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大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由目前两岸互动的情况来看，化解僵局的可能性仍然不高。
中国大陆一直在暗示台湾说神经了，不管是不用九二共识，只是要能够把那个精华能够讲出来、讲出口，其实有很大的空间。
李大中说，中国大陆曾经暗示台湾，不管是不是九二共识，只要将精华讲出来、讲出口，其实有更大的空间。李大中教授还指出，蔡英文总统的双十演说呼吁两岸应该找出互动新模式，等于是将球又掟回去对岸。而习近平的19大讲话对台有释出善意，不过一个中国的底线则没有任何松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 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韭菜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一，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推出了新南向政策，加强同东盟以及南亚国家的连结，目的是在于使到台湾的市场可以多元化，并且减轻对中国的过度依赖。虽然有专家说这个政策的效果已经逐渐浮现，但是中国仍然是新南向政策的最大干扰因素。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台商业协会和中国海国陶志研究院上个星期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台湾新南向政策的竞合关系举行研讨会。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主任萧良奇表示，这个政策属性不同，不应该放在一起讨论。台湾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主要是为了加强和区域的经济连结，台湾人口结构需求，以及是为转移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实施一年多以来，台湾和新南向目标国的贸易往来、游客的数量、教育文化交流方面已经可以从政府的统计当中是看到具体的成效。不过萧良奇亦都表示，从过去李登辉、陈水扁一直到现时的蔡英文政府，台湾推动南向政策都是为了要突破中国的政治以及是经济封锁。到现时，即使是这个政策已经成为了台湾的发展方向，但是中国的硬实力仍然是台湾以人民交流为主的软实力面对的最主要挑战。萧良奇表示，很明显中国因素仍然是台湾新南向政策是否成功的主要干扰因素。毕竟反对任何可能让台湾政府具有正当性的作为，广泛而言就是针对民进党政府北京在响到阻挠这个的政策，他正在警告那些国家不要支持这个新南向政策。澳门大学全球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王建伟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讲过，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促进中国同区域的经济连结，而非出于地缘政治考量，因此一带一路同新南向政策是无冲突，两者之间反而有互补性。他还表示，以中国和台湾在经济规模上的差距，台湾和新南向国家发展关系并不会对北京构成挑战，但是目前台海两岸关系欠佳，如果北京真的要对台湾施压，将会是轻而易举。蔡英文政府若然是想要新南向政策成功，两岸政策的改善才是关键。王建伟表示，如果两岸关系好，他认为中国不会做任何事来阻碍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如果两岸关系转为更加对抗，中国可能会采取一些动作来阻止新南向政策的推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则是表示，蔡英文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是希望突破中国的国际封锁以及是孤立。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国亦都希望看到这个政策能够成功，因为台湾的经济活力是美国的利益所在。美国不希望看到台湾失去国际连结，因此会全力支持台湾维持高度自主，不受北京的打压。洛曼说，为什么这个政策是重要呢？他认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台湾的自治对美国有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台湾人民以自主、民主方式决定他们和中国的政治关系，这个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洛曼认为美国会尊重这个的决定，不过直到那一刻来到之前，美国的利益所在是协助台湾维持自治，某种事实上的自治。他们的利益是确保这种自治保持良好。洛曼亦都表示，美国可以在区域事务上面协助台湾扩大国际能见度，例如是在双边的全球合作训练架构之下。美台双方已经在数位经济、人道救援防灾、女性妇孺、国际疫情防治以及公共卫生等全球议题上面举行过多次的合作。而在刚结束的亚太经合会当中，美国在十多个成员当中选择台湾作为同美国、澳大利亚的合作伙伴，成立女性妇权子基金，就是要让台湾有其他选项可以不被中国打压。根据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最新的统计，今年头十个月 台湾政府核准对新能向国家投资的金额将近是35亿美元，较去年同比是增长 99.5%。主要投资国家前几名分别是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印尼。而新能向国家到台湾投资的金额是2亿3000万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 22.85%。主要投资国为马来西亚、印度、印尼以及是新加坡。在投资审议会星期一发布的同一个统计当中，在今年一到十月当中，中国到台湾投资的累计金额是1亿8000万美元，同去年相较同比是减少了 16.87%。 而今年头十个月台湾到中国投资的金额是68亿5000万美元，较去年同比是减少了 7.95%。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议员担心美军特种部队的战线过长、任务过重，可能会导致战斗力崩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官员几个月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今年五月向国会表示，过于依靠这些美军最精锐的部队可能会逐渐削弱他的作战能力。此后这个问题引起更多关注，特种部队连接出事亦凸显了问题的严重性，其中包括调查美国陆军一名绿色贝雷帽部队成员今年六月在马里的死亡是否与海军海豹突击队的两名成员有关。还有上个月四名美国特种部队军人在尼日尔遇袭身亡事件。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在华盛顿的会议上说，他的确担心过度使用特别行动部队的问题，特别行动部队效率很高，所以就越来越成为首选。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旗下目前大约有70000名现役后备役军人和文职人员。有人在国会作证说，目前有大约8000名特种部队官兵部署在80多个国家里面。特种部队比较突出的任务包括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参与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阿富汗协助政府军打击塔利班和伊斯兰国组织。美国在尼日尔等非洲国家努力压制恐怖组织的影响，并试图使美国的欧洲和东南亚盟友放心，这些都增加了对特种部队的需求。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资深成员杰克里德在有关美国特种部队的研讨会上说，行动的节奏很快，他说六年内多次部署，有些人每六个月就部署一次，这个本身造成很多问题。一些议员担心，即使特种部队军人在部署期间表现良好，频繁行动亦会使他们回国后身心疲惫，情绪上的创伤往往不容易看出来。共和党参议员恩斯特说，这些男女军人是部队之中最坚强、最有决心的成员之一，他们很难站出来说我要看医生，或者说我要找心理咨询师。他们必须向这些生活在高节奏行动气氛下的战士提供更多的支持，一些精锐部队成员得到更多帮助。恩斯特说，一些海军海豹突击队现在有心理家分配到他们的单位，其他单位正在做更多的事来监测和检测部署后行为的变化，但是他和其他人担心现有的项目效果还未够好，他们说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说，他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谈论他们要为军方购买的东西，他不确定是几多年来他们是否花足够的时间在他们最宝贵的资源上，就是军人。一般人担心特种作战部队现在可能已经接近极限。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资深成员阿当斯密说，他们的能力令人难以置信，但是能够维持几耐，可以派他们去执行几多任务，他们可以做几多次，他想他们并不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尔丁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正在试图推动一个核威慑力量全面现代化项目，分析人士呢就对实施这个庞大的国防工程的必要性呢存在分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没多久之前发表的一份报告，声称川普政府上任的时候接手实施的核威慑力量全面现代化项目，如果按计划执行，未来30年里面将会耗资1.2万亿美元，并且是严重冲击整体国防预算。国会预算办公室国家安全事务分析员贝内特11月20日星期一对这个的庞大金额作出了解释。
This modernization is about $400 billion. It's not 1.2.
贝内特表示，核威慑力量现代化项目本身的耗资预计是4000亿美元，不是1.2万亿美元。但是核威慑系统运行以及维持费用大约是4000亿美元，指挥控制以及是通讯系统的费用大约亦都是4000亿美元。前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卸任前曾经对核威慑力量进行了全面评估，认为美军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已经或者是即将进入原设计使用寿命的末期。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中国不断地提升核武器的质量以及数量，导致美军核威慑力量的可信度以及可靠性下降，因此美国必须积极以及及时实施核威慑力量现代化。美军三位一体的核威慑力量包括远程轰炸机有能力在全球范围里面实施核打击，洲际弹道导弹能够将核弹头发射到全球任何角落，隐蔽在世界各处的核潜艇还能够从水下发射弹道导弹，对敌方目标实施核打击。美国国防部正在实施的现代化项目当中，是包括对全部三大核打击力量实施改造以及更新。不过在星期一的讨论会上，华盛顿智库军备控制协会裁军政策研究部主任李夫质疑消耗巨资实施美国核现代化的必要性。他说美国的核力量已经是很强大，足以对俄罗斯构成核威慑。
It's not in the US interest to engage in a tit for tat race.
李夫表示，重建过分庞大的核力量与俄罗斯针锋相对，这个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尤其当提升常规军力、维持美军的备战能力以及是技术优势的努力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当中，美国未有建造过新的核武器，并且一直谋求和俄罗斯一起削减核武器。而与此同时，中国和北韩等国家一直在积极发展战略打击能力。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防务问题专家伊格林表示，除了自身防务需求之外，美国还需要向盟国以及潜在的对手显示美国核保护伞是可信以及是可靠。
Our extended deterrent and agreement to use.
伊格林表示，美国有一个核延伸威慑战略，亦就是答应使用自己的核武器以便其他的国家不去添置核武器。对美国的盟友以及敌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强而有力以及是十分之重要的信号，并且有助于将核武器国家的数量稳定下来。川普在今年1月上任之后没多久，就指示五角大楼对美国的核威慑力量作出评估，这项评估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出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伏，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咧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